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神向大卫应许为他建立家室，这是神向大卫立约，被称为大卫之约。大卫之约是撒母耳上下的钥匙，不了解此约就无法真正的明白书卷中历史事件的意义，是解不开的。大卫领受了应许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就去攻打四境的强敌，耶和华使他得胜。我们还看到大卫向米非波设按照神的慈爱向他施恩，米非波设受宠若惊，他也感恩接受了大卫白白施予他的恩典。第十章和第九章是相反的，九章是接受大卫的恩典，第十章呢是拒绝拒绝。这个相反的记载使我们看到同样是大卫照着神的慈爱施予恩典，一方接受，一方拒绝。接受不只是接受大卫，也是接受大卫所敬畏的神。拒绝不仅是侮辱大卫，也是亵渎大卫所敬畏的神。第十章我们可以看到，恩典本来是白白的，要给哈内，结果哈内拒绝，恩典就变成了亚门人与大卫之间的战争。十章第一节，此后亚门人的王死了，他儿子哈内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内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内。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慰他，大父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在这里到底发生什么我们不太清楚，圣经并没有记载很清楚。意思是说，大卫从亚门王拿辖那里究竟得了什么恩惠呢？我们不得而知，也不好猜测。但是亚门人世世代代都是与以色列人为敌的。申命记二十三章二节，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单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以色列人，反而用财物雇巴兰来咒诅他们。在这种的关系之下，我们不太知道拿辖向大卫施什么恩惠有可能是大卫在逃避扫罗的时候他给了大卫某些的帮助，但不论如何，大卫向哈内施恩，给他恩典安慰他，这是大卫所做的。恩典按说是白白的，人是应该乐意接受的，恩典是不需要对方付出什么，给他好处人是应该接受的呀。但是第三节我们看到不同的反应，当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内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的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详细窥探要倾覆这城吗？要对他施恩他的臣仆的反应要说服自己的主子。大卫是另有所图的，大卫是来窥探要倾覆这城的。因此我们就晓得大卫做了王， 四围的这些邻国对大卫是有戒备之心的，他们是怀疑大卫也侵占他们的领土，夺取他们的王权。三节我们就看到，亚门人的首领呢，他们是以恶意来揣摩大卫，本来是想对他们施恩，结果他们回应恩典的态度不是伸手接受，而是怀疑，并且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摩大卫。其实揣摩别人呢是非常痛苦的，人往往呢不能以善意来对待别人，而是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摩别人。当一个人以恶意来揣摩别人的时候，他自己本身也并不是善人，他自己也是恶人。因为只有恶人才会揣摩别人，把别人的善意当视为恶，把别人所讲的美善视为邪恶，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恶的嘛。我们在我们的日常当中也是啊，常常的去揣摩别人，而揣摩别人的时候呢，不是把别人想成良善的，而是想成恶的。人如果心里有善意的话，不会揣摩别人，因为心里面没有善意，才会恶意揣摩别人。因为心里面有邪恶的种子，所以总是把别人的良善视为邪恶。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不是给人生命吗？不是给人饱足吗？但是呢，他的百姓不接待他，不是以善来回应。我们也看到，来中国的宣教士，他们可以说从富足到贫穷，可是中国人对宣教士的认识是以恶意进行揣摩、排挤、攻击、杀害。人对恩典的态度，大多数是恶意的回应，接受的是很少的。如果有人来教会，他是非基督徒，你和他反复的联系，邀请他来教会，他就认为你有某种目的，你要骗取他的钱财。所以人和人之间因着罪的缘故，总是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摩别人，以最大的恶意来怀疑别人的良善。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亚门的首领对他主哈内说，大卫另有所图啊。这种怀疑和征战不仅仅是恶意的揣摩，而是蛇的后裔与女人后裔之间的征战。不接受大卫的施恩，拒绝，并且还拒绝其他的王一起来攻击大卫，这是女人的后裔与蛇后裔之间的征战。当你以最大的善意来对待非基督徒，他怀疑你另有所图，这样的一个局面不单是他本人的恶，这是蛇的后裔与女人后裔之间的对垒。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如此吗？他的百姓不接待他，光到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宣教士来中国宣教不是如此吗？ 攻击、杀害，这是在历史上中国人所做的事，到现在也是如此吗？你和别人传福音，别人也不是这个态度吗？是这样的态度呀。因此，这样的一个对恩典的态度，是女人的后裔与蛇后裔之间的这个征战的局面，到现在也没有停止。恶意揣摩别人，是罪人的一个特点。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你对自己弟兄姐妹也是以恶意揣摩，恶意揣摩别人的人，害了别人，更害了自己，拒绝别人的好意，也把自己陷入更大的黑暗中。别人说话做事，总是以恶意来揣摩，这种恶意从哪里来？可能从自己有限的经验而来，以自己有限的经验认为，他这样说话，他这样做事，他另有所图，他给我这样的眼神，他对我说这个话，肯定是有目的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也很难建立好的基督里的友谊，是因为人常常以恶意来揣摩别人。恶意揣摩别人，其实恶意揣摩别人，一是显明人里面是有罪性的，第二个就证明常常以自己的经验来解释别人，而不是用上帝的话语来理解和解释别人。第三，认为自己是良善的，别人都是恶的，自义，自义。第四，自我保护，总是自我保护，认为别人都在害自己，恶意揣摩别人，绝对不会使我们变得喜乐，也不会和别人建立任何的友谊，而把自己包裹起来，保护起来，我之外都是恶人，我之外没有良善，只有我才是义人。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恶意揣摩别人，不单单是蛇的后裔与女人后裔之间征战的一种现象，就连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也是恶意揣摩吗？恶意揣摩真的不会带来幸福的局面，痛苦的局面。夫妻之间恶意揣摩能好吗？如果配偶犯过某一个错误，当他再有下意识症有这种行为的时候，你马上恶意揣摩他，可能他不是如此，你偏这样去想象他，关系会变得很恶。孩子想找你做一件事情，可能孩子在这件事情上以前做过错事，你马上恶意揣摩孩子，和恶意揣摩真的是很可怕。其实背后就是自我保护、自义、骄傲带来这种恶意性的揣摩。哈嫩便将大卫的尘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你看哈嫩对于白白的恩典不仅不接受不仅不接受，这个亚门人是不能进耶和华的会的。大卫向他们施予恩典，他们应该很感恩很乐意的接待，可是他们所做的是羞辱，羞辱。他们羞辱的不仅是大卫的臣仆，不仅是大卫，而是羞辱了大卫所敬畏的神，亵渎了耶和华。马太福音不是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哈嫩践踏了神的恩典，践踏了神向他伸出了恩典之手， 就是人的恶嘛，光到黑暗里，黑暗不接触光。给他们恩典，他们反而拒绝，而且还羞辱了大卫的臣仆。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来再回来。用当时古人认为很羞辱的方式，露出他们的下体，剪去他们的胡须，来羞辱他们。不仅如此，六节，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和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步兵20000和加特王的1000人，陀伯的12000人。你看，不仅羞辱，还要招聚周围的人一起来攻击大卫。这真是人的恶呀，人的恶。本来是一场盛宴，美好的宴席，恩典是带来和睦嘛。不过在这里，恩典变成了战争。恩典变成了战争。本来大家可以享受欢喜和快乐，恩典的本质就是止息战争，恩典的本质是让人与人和好。结果在这里，他们的反应是恶的，做的事是恶的，恩典却变成了一场的战争。他们要攻击大卫，攻击大卫。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雅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索巴与利和的亚兰人、陀伯人并马加人另在郊野摆阵。约雅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的兄弟亚比筛对亚门人摆阵。约雅对亚比筛说，亚门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旨意行事。大卫敬畏上帝，他的部下也敬畏神，而且勇猛无比。我们就想到扫罗，扫罗不敬畏上帝，他所带领的部下和以色列人也不敬畏上帝，和他一起做愚昧的事。真信仰和假信仰，真教会和假教会的区别就在于此。过去的扫罗不敬畏上帝，擅自献祭。过去的扫罗追杀大卫，他的部下和他做一样的事情。过去的扫罗面对非利士人胆怯，整个以色列人心也消化了，惧怕胆怯。虚假的信仰，虚假的领袖所带的信仰也是虚假的，不认识神，不晓得神的旨意，不做神所吩咐的事，一同在恶里面有份。我们看到大卫就不一样了，大卫敬畏上帝，他的部下讲出来的话也显得他们对神有信心，勇猛无比。他们彼此勉励说，我们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旨意而行，旨意而行。一定要明白，信仰不是小事，信仰绝对不是小事。真信仰会塑造我们的性情人格，假信仰也会塑造我们的性情和人格。真信仰带来美善的性情，美善的人格，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虚假的信仰里面的性情是残暴的， 凡事做事上没有良善，表现的尽都是恶呀。其实在我们的家里面也是一个道理，家里面如果这个丈夫敬畏上帝，妻子孩子也敬畏神，丈夫不敬畏上帝的话，这个家里面一塌糊涂，一塌糊涂。可悲的是很多的家庭里面是妻子在影响丈夫和孩子，但是丈夫没有什么影响力，没有影响力，妻子很难带动丈夫的。因此在这个家里面为首的圣约的家长丈夫应当做大丈夫，应当倚靠神，这个家里也会变得强壮，拥有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分辨力，拥有灵性的强壮。要不然家里一塌的糊涂。你选的教会也是如此，你选的教会如果是假信仰，你的信仰也好到不了哪里去。如果教会的信仰是真的信仰，你的对真理的认识，你的整个的人格，你的性情，你家里的婚姻也都会被建立的。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亚扪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亚比筛面前逃跑进城，约押就离开亚扪人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了。这场战争结果很明显，你看帮助亚扪人的亚兰人败了，约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可是十五节我们又看到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又聚集。你看这个恶人呀，不断的挑战，大卫作王是上帝所应许的，周围的强敌呢，他们对大卫作王这个心里面是不满的，是想要攻击的，他们心存恶意，不是吗？诗篇第二篇那里不是写到外邦为什么争闹为什么聚集呢？攻打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不是无缘无故的恨，是因为蛇的后裔恨恶女人的后裔，蛇的后裔尽他一切的可能性来抵挡女人的后裔，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不断的攻击，不断的扰乱，打不死的敌人。你还看到第十六节，他还非常具有凝聚力，非常有凝聚力，不多时又招聚了不少的人一起来攻击。恶人是有凝聚力的，做恶事的凝聚力更强。不过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呀？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扪人了，最终被击败，恶人最终会灭亡的。十章时我们想到诗篇第二篇，世上的君王和外邦人聚集起来攻击耶和华的受膏者，诗篇也警告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应该受管教，该受管教，当存敬畏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样的场景也是指向将来的事，指向未来的事。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是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反而招聚他的同类攻击耶稣基督，定耶稣基督的罪，拿住耶稣，把耶稣杀死。恶人虽然反复的攻击基督， 他们好像很有凝聚力，把基督杀死，但是恶人的结局终必灭亡。耶稣基督复活是要宣告抵挡他的力量终究是失败的，他的复活的大能胜过了一切。因此在第十章，大卫以恩典对待亚门人，亚门人以恶来回应。就好比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上，世上的人不也是一样吗？以恶回应，以恶拒绝，他们彼此聚集，抗拒受膏者，他们彼此聚集，拿住受膏者，把他杀死。大卫的每一个事件都在指向将来更大的事件，使我们看到耶稣所讲的要与子亲嘴才能够免得灭亡，拒绝子的必灭亡，投靠子的反而有福。今天我们也想一想，神的恩典临到人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起初信刚信主那一刻的时候，也恶意揣摩过福音，也恶意揣摩给我们传福音的人，到教会对我们好，有的人是感恩领受，有人也不是揣摩吗？恶意揣摩，他有什么目的对待我，要在我身上啊拿什么走？人往往都会这个样子。求主也怜悯我们，不要去过多的恶意揣摩别人。你若是揣摩人，其实你里面本身就是恶的。你在教会里面有人以最大的善意对你施予恩典，和你建立关系，要和你交往，要帮助你，结果你以恶意去回应别人，难道你自己不恶吗？是别人恶还是自己恶呢？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去反思，向神来悔改，不然我们就会落在害自己和疏远别人的生活中，这样的痛苦会使我们苦不堪言。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看到光照到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黑暗的力量彼此凝聚，反复来拒绝光。大卫被拒绝，你的恩典被拒绝，你的受膏者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也被拒绝，恶人也是凝聚力量攻击反抗，将受膏者杀害。人真的是可怕，被罪所控制，被罪所奴役，对良善没有回应，对良善有误解，拒绝一切良善。说我们未信之前也是如此，我们信之后，有时对你恩典的教导也是以恶意的揣摩和拒绝。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在恩典中乐意接受你对我们一切的美善，使我们不以恶意揣摩别人，对别人的美善正确的看待。愿主怜悯我们，也洁净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离良善更近，而非离良善更远，使我们接待一切的恩典，而不是拒绝。愿主塑造我们的心，使我们里面被光所光照，驱散里面的恶意、黑暗。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